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经历，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吴姿义姐妹，很多人可能在 IG 上见过她的粉丝专页，她叫 Jill。 她曾经是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的经纪人，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其实曾经旅居过许多不同的国家，足迹其实遍布了南美洲、亚洲各个地方。现在他搬回台湾，然后他仍然在他的喜欢的艺术领域发挥他的影响力以及努力的工作。至于说信仰是怎么样子影响他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吴姿义姐妹她的生命故事。Hello, Jill, 你好。
Hi, Luca,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就是你从小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我从小出生的环境呢，其实你知道小朋友的记忆啊，都是很浅很浅的，都会在某一个记忆点出来，这样齁。那很多的记忆是靠着照片去串接起来，比如说我会记得我妈妈带着我坐在那个眷村的一楼那个瓷砖花的这个地板上面跟我玩游戏，我坐在他的肚子上，然后旁边有一台很老很老的那种电视机，是那种箱子型的，你要开门然后再转那个钮才看得到的。但其实这些都是照片组成的记忆。我真正大脑里面的记忆呢，其实很多是跟声音还有味道有关，视觉的记忆反而都比较是从这个
照片来的。
所以像声音呢，我就会记得有很多的以前的那个摩托车声音，老的那个要踩 clutch 那个咔咔咔那种声音哦。为什么呢？因为妈妈下班的时候就会骑那个车车的声音回来，你就知道妈妈要回来了。然后会有隔壁的妈妈他们煮饭炒菜，或者阿公阿婆炒菜的味道。然后眷村的味道是这么的特别，因为从巷头到巷尾每一家的人讲话的口音都不一样，有的是什么四川，然后有的是那个什么浙江，然后每一家的菜味都不一样。然后眷村又特别喜欢种花种草，所以其实花香加上食物的味道，然后还有那种，我不知道这样说你会不会同意，就是现在日本带起来的一股风潮叫 wabi-sabi。 wabi-sabi 就是现在一种很美学的那种侘寂风，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安藤忠雄的房子叫清水模，那个就是很侘寂，因为都是好像没有涂装，它就是裸的这个墙壁的水泥墙。那其实对我来说呢，那个好像跟童年记忆是很直接的，因为小时候在眷村里面大家都是很贫穷，然后没有什么家产，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去买来的。所以像是墙壁 跟内装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裸的，就很差级，就很哇逼沙逼。所以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就是在一个屏东的伞兵营，它叫做大武营，所以我们从小就在那边长大，然后在这些气味，然后过年的时候会有烘腊肉的味道啦，然后新年的时候会有很多那种好玩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把以前的那个克宁牛奶罐啊打成那个一丁一丁，有没有，然后在里面点那个红色的蜡烛当成灯笼，这样出去的这种场合。然后因为伞兵营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每天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夕阳，我们是在看降落伞，就是那个伞兵每、
所以其实是看得到这些空军操练的。
对，他们每天吧，就是密集的时候，每天大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往下跳降落伞，然后就会看到很像是现在台东那个热气球啊什么，就会看到那个降落伞这样滑滑滑。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有趣吗？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看吗？因为在练习嘛，不是很 pro，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跳到屋顶上。
哦，原来如此，这样子。
有时候会开玩笑看到今天是跳到谁家的屋顶上。
那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讲到很多童年是一些比较环境上的画面，那可不可以问问看，就是只有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小女孩呢？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的个性啊，我用一个，你知道以前在小学，我们在国民小学的时候，老师很喜欢写评语，有没有？就是这种评语。我最常得到的四个字的评语就叫做桀骜不驯。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一天到晚都嘟着嘴巴，然后就是，然后我从小就跟妈妈说，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出国念书。然后妈妈就一直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在学校里面老师讲的跟课本讲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他都已经讲一模一样了，我不就是看就好了吗？为什么我还要去？我就说一定有教别的东西的地方，我可不可以去学那些，这样子。所以从小一直以来就一直在跟父母在问有没有别的学习环境。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其实经常就是被老师认为是不够专心，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太多，好像就不知道在干嘛，这个小孩这样子。那这个是小学的时候，但是呢，你知道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环境呢，你说它不好呢，就是太严格，就太重学科，可是好处就是只要你考超过90分就没人管你。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想说那我就考好一点，那就没有人管我，就是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就只要我成绩好，大家就 let me be 这样子。
住在眷村的年代，其实出国对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事情哦。可是你到后来其实求学的后段你就真的出国念书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一段的因缘际会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受到神的照顾，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哦，就有被带去儿童的聚会过，他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儿童教会，在那个周日的下午。所以那因为在眷村里面其实大家是互相带小孩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会有大哥哥他就会到每一家问说有没有小孩要来聚会，然后我们家人就会说哦，我知道那个是哪个妈妈的教会，可以去可以去，然后大哥哥就会带着我们一些小孩去聚会。然后在聚会的同时我们就学到说好像那时候就有念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其实我在想说很多时候后来的一些想法或许是很小的时候听到了一些故事，但确切是哪一个经节你可能也不会记得，但是你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个什么。然后直到我的阿姨后来就是她去了南美洲，其中一个阿姨他们全家人都到了南美洲去发展就做生意，然后似乎生意做得很好。然后当时我这个二阿姨呢，她就跟我妈妈说你们家的这个小女生啊只有他成绩这么好，我们想不想给他多一点机会可以到国外来学习。然后因为那时候在眷村你知道其实大家的经济环境都是中产以下，中产以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像我的母亲呢，她能够后来做到记者都是因为我的外公省吃俭用让她高中毕业，女生在那个年代要高中毕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都做到了。所以他们就说那既然这样爸爸都让我们高中毕业了，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至少要大学以上去毕业哦。然后所以就在我们一直这样子很努力的去争取之后， 终于我的父母在很舍不得的状况下让我去了南美洲。
嗯，
巴拉圭是一个
很
奇妙的地方，很远
很远，直到现在都要转机很多次的地方，
很奇妙的地方。
所以你是去了巴拉圭之后，其实只有阿姨一家人在那边，爸爸妈妈基本上对那个地方完全陌生，
他们也没有去过。然后当时去的情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记得是还没有解严，那时候蒋经国总统还在位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年代是非常久。然后我记得是我出国办因为我算是 minor 嘛，就是未成年，所以还要办很多的手续，之外还要办什么良民证啊，这些就是现在听起来都很不一样的手续了。然后坐飞机更是要转很多，我们先从台北坐到东京，东京再转 LA 再转圣保罗，圣保罗再到 Asuncion、wow. 就是一个36个小时以上的飞行。我其实下飞机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是呈现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晕眩的感觉，就是我整个人是呈现一个晕的感觉，走路是着不到地的，像漫步在云端、嗯、然后在当地是讲西班牙文、
嗯、
所以我就要在一个英文还没有真的很好的状态。那时候我是高一，我考完联考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出国的，
嗯，
然后英文还没有非常好的状态下，就要再学一个西班牙文，因为到了当地要先进入当地的学校，所以我就硬背硬背，所以后来就是真的也练习会了。某一天哎就通了，
嗯，
然后就考试也考得很好，然后当地的老师跟同学就是有这种小的那个就是叫小助教，就是在地的人，他就会帮我这样子。
当时高中的当下，
嗯，
一个女生青少年阶段，然后飞到了这么遥远的地方，没有陪伴长大的家人在一起，心中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呢？
哎，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说，回头来看会觉得会，可是在当时有一种是不是兴奋感，肾上腺素的关系，因为你终于好不容易达到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肾上腺素会让你一直在一个 level， 然后所以其实内在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当时的一些行为哦，现在回头来看你都会觉得应该是自己对自信非常的不够。然后不过在当时有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是，在阿孙雄竟然有一个华人的地方教会，
嗯，
而且这个地方教会呢，就是是我的二阿姨，她已经先受洗，所以她就也带我们去，就是那里有一个青少年聚会，我就在那里受洗了。
但对于当时青少年的你，你觉得在教会里面，华人教会是一个说中文的地方，所以让你可以比较放松一些，或者说其实你那个时候已经相信说，诶，我相信有一位他们口中的上帝、创造主、救赎主呢？
你要听青少年的见证吗？
可以可以可以，你说说。
我跟你讲，青少年的见证都很青春，跟充满了这种，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幼稚啊？
但是
你知道当时呢，真的就是神有给我们很多的见证。例如说我想要会说西班牙文，
嗯，
然后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练习，然后我就会了。然后例如说呢，比如说甚至更幼稚一点的，就是我们都是要坐公车去上课上学，然后只要我一下楼，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的公车怎么还没来？就来了。
嗯，
就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操练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生活的见证它一步一步就累积起来。那当时甚至我的西班牙文不够好，我都还有这样的信心去用西班牙文传福音。我们还有去就是叮咚人家，就是哎，你要认识主耶稣吗？这样子就是去敲人家的门。那当时是如此的火热哦。然后不过呢，也是就是在青少年长成的过程中，再火热的见证啊，都会被这个自我跟追求还有跟家人的沟通不良等等的，就会产生了远离的状态。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云彩飞扬。
Thank you.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 Jill 他分享他在巴拉圭其实就这样进入了教会，然后甚至跟教会主家去敲门传福音去探访哦。听起来很火热，然后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但他刚刚讲说随着自己的长大其实也越来越自我，最后就远离了教会。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这来龙去脉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说呢，在当时当然有很多环境上的因素，比如说我的阿姨他们就一整家又移民去了多伦多，然后变成我又一个人，然后有另外一个阿姨的家让我住。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在成长的一个对自己的不确定，可是那个不确定呢只会让青少年的我想要武装，我要证明我可以，因为是我要求要出国的，所以这条路跪着走要走完，对不对？我一定要做得很好才有办法对得起帮我出了这么多费用让我来读书的家人们，
家人，
因为不是只有爸爸妈妈付出，阿姨也让我住他们家嘛，就每一个人都有为我付出，那我就不能不摆上，我要更努力。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其实不瞒您说，就是整个身体的状况是很不 OK 的，我甚至整个的那个女生的这个生理期是乱的这样子哦，就是很不 OK 的状态，但我都不看，然后也不懂，也不知道这些重要。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寻求就是要怎么样会觉得更适合，在因为我中间我的弟弟妹妹也有来到亚松森念书，因为爸爸妈妈觉得我念得不错，或许弟弟妹妹也可以来。那在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被赋予了我是一个姐姐，我就要带着他们，因为爸妈不在。那但是我又没有真的 ready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我都可以这么努力，你们也要努力啊，这不需要讲吧，就是当时会有一些，因为我们的年龄其实很近，然后我的弟弟妹妹其实都比我成熟，我是我们家看起来最幼稚的所以就是在整个这样的相处情况下呢，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好像要寻求学业上的优异，我就直接是把焦点从教会转离开来了，我就转在学业上，我一定要考上美国学校，然后我一定要办到可以去也要去多伦多念书，这样的话大学才有一个着落，所以整个的眼光就落在了世界上。然后心里的这个武装越强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内在是越难以碰触的，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不了解常常是在追求上落空的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但是我们常常会因此去责怪环境以及其他的 support 或者是资源不够。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还是到了加拿大，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偷抽烟，因为抽烟的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大人，我觉得是一种很有 power 的感觉，但是我又不敢当着面抽，所以我就偷偷的抽。然后偷偷的抽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自己的满足感，然后在世界的时候假装自己没有抽这样子。到了加拿大的时候，有一年呢，我回去台湾，回来台湾，从多伦多回来台湾，在多伦多的时候是读高中的最后一年，那个也是其实很多神的安排，让我很顺利的自己就可以申请到，也没有经过代办，我就自己办一些手续，然后阿姨他们在多伦多帮我去注册交学费什么的，就抵达了。抵达之后呢，一切都还算蛮顺利的，然后当时的英文也还不够太好，我们所谓的英文好到了一个母语是英文的国家时候，那个落差其实
还
是挺
大
的，而且用的单字跟表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三四年流转期间，我就又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家。那在那个国家里面呢，其实也是住在阿姨家，那这个时候就跟教会非常远离，但是阿姨还是试着把我拉去多伦多的教会，可是我就极力的一直在推，在当时，
是主动要反抗的，
主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我不想去。不想去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关系都呈现了一个非常僵硬而且很 rocky 的状态，因为阿姨他们到了多伦多之后啊，其实可能也听到南美洲阿姨说我可能有改变嘛，我不是说我偷抽烟吗什么的吗，就是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那这些我相信长辈们之间可能都会讲，那 当大家就严阵以待哈，有一种这个青少女要来了这样子。那但是我的成绩还是很好，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子。那所以到了多伦多之后呢，其实我的阿姨基于担心，她整个急气攻心，她开始有时候会骂我啊什么的哦。那在那个骂，然后又不了解，其实我的内心其实是很受伤的，因为在不被了解，然后连我自己也不太了解我自己的状态，那我只知道说这里我不能再留了，所以我一报上了大学我就搬出去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心境哦，承受的这一切，虽然听起来是已经很多很多了，但其实在发生的当下你才18岁，即将要升大学的这个阶段而已。那上了大学之后，你就完全的奔放，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的人生了吗？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在当时呢，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学制不太一样，像我当时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好好的找到很多的资料，然后可以帮父母省下很多的学费，因为在国外的学费跟生活开销是非常大的。那除了要面对自己以外，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这个，因为我觉得好像父母为了我在浪费他们的生命，我如果每一天不多读一点，似乎是亏待了他们，所以其实也忘了神啊，都没有记得这件，只有想到说我不能亏待我的父母。所以在到了加拿大的高中的第一年呢，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只差一个学分，我就可以毕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只要多一个学分，我就可以省下100多万。我心里就跳脚了，我就是说为什么我要为这个学分呢，要多花爸爸妈妈的100万。所以我就冲去辅导室，我就说有没有任何的可能让我可以把这个学分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念完，然后我就下一年就可以去大学了。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急？那个辅导室的老师就问我，他是一个加拿大的人，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的父母非常的就是努力工作，我希望帮他们省下这一笔很高的开销。他说你不会多想要读一年高中吗？外国人是这样啊，高中毕业之后父母就不负担你了，所以就是说你就要自己负担，所以在高中你大家想多尽量多留在高中，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我说不会，因为大学我父母应该还是会支持我，所以我想要就是少一年的学费。结果辅导室老师就帮我找到一个方法，你看因为国外是学分制的，所以我只要在暑修的时候加修一堂英文，我的学分就够了，我就可以毕业了。然后他就说，但是只有你知道你这样不会有机会参加毕业典礼哦，因为毕业典礼已经办完了。我说我完全不介意这件事，我只要有那张证书，然后我就可以申请大学，然后我甚至连大学都已经找到了，就是在我修学分的同时，我已经找到在加拿大大学可以收我的，然后我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那当时的我觉得我只要完成这一项使命，让父母少一点压力，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完全看错地方了。就是我觉得常常我们着眼在，现在回头看我会觉得说我们常常着眼在事上面，就是我们要达到某一件事情的效果跟它的成就，而往往忽略了人，就是忽略了真实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状态。那这也是我真的觉得说圣经在这几年来给我的一个教导哦，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装修跟改造。就是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最听到人家讲你一件事，他讲你不好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针对你哦，然后我是对事哦，不是对人哦。现代社会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事情的公平性哦，但是我其实觉得在神的这个眼光里，其实神真正在乎的是你，他从来不是在乎你可以做到什么。神给你的爱，给我们的爱，不是因为你考上了大学，也不是因为你可以帮我省钱，也不是因为你做到了多么怎么样的事情。说真的，神给我们的天父的爱，他就是希望你好好的照顾自己。
是，我想回头来问一下，就是当年刚上大学的你哦，就是在那个当下，其实听起来你非常的有主见，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应该做什么，在什么时候达到。那我相信这个性格也为你后续的人生，其实 定令了很多，其实你现在回头看你的履历，达成了很多哇，让别人羡慕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讲，就是你从那个阶段直到你后面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子定定目标然后达到的呢？
是这样，我其实从小时候呢，念书的时候，我就自己觉得有一个事情是一定要做到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读到，可能是庄子还是什么的，忘记了。但是就是说呢，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啊，我会想说这件事情在五年以后会变成是什么样，所以我会先帮我开始的一个事情想一个最少三四年五年的那个想象，然后我就会最少在那一年我要做到，就是我开始的这一年就是要做到，就是说我就会写下来，比如说我今年有在读这本书啦，比如说我今年有在做这个，然后我明年这个事情应该会变成怎么样，然后第二年会怎么样，第三年会怎么样，我会有一个长程的想象。那个从小可能是我以为是我的一个习惯，但我后来尤其是越在灵里就是靠近跟神的关系之后呢，我越来越发现很多我们认为天然的或者我自己养成的一个习惯呢，事实上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你会知道说，就算我没有生下来就像透纳知道自己走路就会画画这种天分，但是我从小就知道某些事情，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有你从小就有些事情是没有人教你，
但是自己就是比较擅长的，
对，但你就知道。那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天然，你 iPhone 出厂它就有一些原装的 App 在里面，那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在亚洲的教育跟到了南美洲，后来到了加拿大，然后我也接触了教会，不同地方的教会，直到现在回来，我真正的发现就是说，我们住在台湾的孩子，如果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接触比较属于 spiritual 跟精神的启发的话，或许对于学科的学习来说会有更多的帮助。因为在触类旁通的可能性上，已经不会是举一反三而已这件事情。所谓的举一反三，只是回答你还没有到运用。真正重要的是运用。你知道了一个知识，跟知道了一个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剪下 copy 之外，贴上之外，你还可以运用出来变成属于你的作品。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以经过教会的养成，让自己的大脑改变一些逻辑。
那我想问哦，就是其实你后来无论是大学毕业后所做的工作等等的，现在看起来其实都还很令我们一般世俗的眼光会羡慕。无论是在时尚杂志工作，或者是可以很贴身的帮日本知名的艺术家帮他做这些经济啊，帮他做他的身边的这些第一圈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当初有定定什么目标吗？然后你在这个阶段，你现在回想信仰有没有帮到你？然后你那个时候去教会吗？
好，我觉得第一个是可能我的职场，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职场上的转变。那我觉得我遇到很多的，用华人的文化来看，就叫做贵人。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职场上有很多贵人，我的贵人是他看得到我的长处，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决定了什么目标，而是当我在一直努力的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些长处被贵人们看到了。所以这些贵人他知道说，哦，只有他很努力，他不太放弃，然后他很会比如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所以当时我从加拿大一回来的时候，服装设计一毕业回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像我妹妹就帮我介绍了一些他工作的人，然后我也认识了一些在当时华语唱片圈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年代哦，就认识了一些唱片企划的姐姐们，他们就引导我来做造型设计，所以我很幸运的有做到小虎队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唱会，然后因为他的需求又不是唱片封面，是因为要整个舞台的舞裙，所以当时苗姐就很有勇气的启用我一个毕业生，他就说因为要这个，他很喜欢我给他看的之前其他的作品，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要帮我们设计一些整组的，然后包含三个小虎的这样子，我就说好，然后就尝试这样子，所以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作为。但我当时因为从国外刚刚回来嘛，然后我没有听他们的歌，所以我对他们比较没有像是会就是
既定印象，或者说
对对对，我看到他们不会紧张，就是我就说好，我现在要帮你量衣咯，然后我就 那个尺就靠过去，他们就退后。我就说我要帮你量身材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就有一些像这样子，您刚刚说在事业上或者是工作上或者是职场上遇到的状态，那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是让自己的长处能够被看见，是蛮有帮助的。然后经过造型设计之后，我又进到 L 杂志去工作，开始做编辑的工作。其实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字上的训练。我们做编辑的时候还没有用电脑跟排版，这些 Photoshop、Illustrator 都没有出来，当时是用剪照相打字的，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棒的磨练。后来又进了电视公司，做了时尚节目以及非常娱乐这个娱乐型的节目，所以也因此当时也不是数位剪接，当时叫做线性剪接，就是 analog， 所以还有转盘，然后也是跟着剪接师们还有制作人们选了很多跟剪接有关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我回头看这些是不是都变成做 Instagram 的短片 Reels 的一些基本的判断的技巧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样一路回去再回来看，就是能够再回到教会也是一个很奇妙神安排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比韩剧还精彩的一个环节。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缤纷的世界躲不去我的眼，我要定睛在你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是在 IG 上分享艺术分享美的 Jill。我想问哦，刚刚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你工作的经验，然后这些经验我相信如果说是对于追星族或者是喜欢时尚娱乐圈的人应该都很羡慕你的这个工作岗位。然后你刚刚其实也讲说你好像从小就是一个会做中长期规划的人，会预想说自己可能五年后现在做的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想问，当你在这些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有一个内心中的人生目标，说你希望自己在接下来成为什么样子，或是有一个 role model 是诶我想要去变成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 其实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的话，我当时是一直在旷野里，因为我一直试着远离教会。什么叫试着远离教会呢？就是说其实在我的生命里一直都有基督徒出现，然后这些基督徒姐姐或哥哥或者是属灵妈妈们一直想要叫我回教会，那但是为什么一直好像在旷野里面不肯回去？我觉得就是面子放不下来，因为其实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那自己内在是知道的哪里做错了，然后也知道我在寻求什么，我在寻求一个很爱我的人。那因为你一直在一个人努力做一些事情，然后想要做到比如说长女的责任，做到后来是妈妈的责任，然后做到很多姐姐的责任，然后去满足工作上的责任。当时在做非常娱乐的时候呢，事实上我是做到一个没有睡眠的状态，就是每天每天我每天要供大概二十几分钟的 footage， 你可以想象那个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是包括写文字然后跟剪然后到出来然后上传卫星回香港。那后来到了香港更是严重，我们从一个礼拜两集的节目变成五天的带状节目，每天要供三十分钟的片子上去，然后就是整个的状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机器。然后我知道我的薪水很好，所以我知道我的生活不错，这好像是一个等号，就是因为工作很好，薪水好，所以这一切都是公平合理的。然后有一个很稳定的男朋友，然后他的状态也很好，他在日本哦，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好像就是满足于一个好像某一种标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是让人觉得很羡慕的一些环境，我相信也是非常好的位置，就是它本身不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丝不好。但为什么我的内在是不 OK 的？那这种不 OK 其实很多时候只有你跟神知道，也就是只有我跟我的神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排挤他，为什么一直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可是这世界看起来是这么的好，光鲜亮丽，那内在却是一直的枯萎下去。但是一切都还是顺顺利利的，我也是结了婚生了小孩，然后就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了。你知道他总是会到了一个那个最后一根稻草的位置，我非要呼求耶稣不可。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记得你当初最无助的状态，有没有一个画面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有一次在我母亲过世的病榻前，就是母亲的时候，其实父亲母亲都陆续过世了，那母亲过世前呢，就是有两个月他非常非常的喜乐。妈妈其实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每天都到这个在林口的这个有一个长庚医院那边有一个安宁病房区，我们每天都过去陪他，我带着当时的两个小宝贝。那个每天的喜乐呢，让我见证到一件事情，是无论我多爱妈妈，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还是会要皱一下眉头，因为他身体痛，你知道他还是他很开心看到我们，但是他还是身体痛，所以他是皱着眉头的。但是只要一唱诗歌，他整个人的容貌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每天看到这样，我就知道说，我想说一定是阿爸父的爱才有办法输送这么大的喜乐在我们的身上，是可以摆脱身体的病痛的。一直到妈妈过世的那一天，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有想说，我是不是该回到教会？因为妈妈过世那天，在她的面前，我就看到一个很喜乐的人这样子。然后，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心很刚硬哎，就还是没有回去哎，
还是像刚刚讲的一样，面子放不下来，
面子放不下。然后就这样，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属灵妈妈。他在家里开了小组，然后是我在采访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的见证是他戒了毒品， 他把毒品，他说只有你要知道你没吸过毒你是不懂，他说吸过毒的人啊，那个是像没有办法抹去的事情，他说那个习惯，他说但是他的大脑像是被立可白擦过，他说他完全就是放掉了，而且是 over 几天 overnight 这样子，他就直接好像被抹去了。我就说怎么会这么神奇，然后我会去，他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小组，然后我就跟你说我会去的原因真的是天哪，连他这样吸毒的都可以去，我也要去看看这个小组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嗯、所以我就开始了小组聚会。
嗯，
那在小组聚会的同时呢，这个属灵妈妈就非常的恩待我，而且是亲手就是每天都是陪着我啊，祷告啊，然后会给我安慰，然后知道天父的爱在我们身上。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想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很有趣哦，就是当我要回教会的时候，世界很好的 offer 就来了，一个我一辈子最想要的工作出现在我面前，但是我要去大陆，我要去上海、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拉扯诶，因为那个所有做时尚人最想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国际大杂志在一个大市场要开大刊物，然后大频道，然后要我去做一个 CFO， 然后他名片都印好了，合约也寄来了、嗯、然后我的属灵妈妈就跟着我一起祷告，他就说那不然你那么想去你就去看看咯，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晚上，你知道就很像是小绵羊
嗯，走入了丛林，
走入了丛林。天哪！隔天早上就飞奔回来，我在祷告里面就知道说 ，no no no， 就是亮起了红灯。然后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的属灵妈妈也跟我说，她说：“哎、欸，我也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红灯，就是我们都有祷告，一直不断的确认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在神的智慧里面，我就很新啊，就是拒绝了这个 offer， 是一个非常甜美的 offer。
我想问哦、嗯、就是以一般人的角度会认为说、嗯、哇，这明明就是你长期一直很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可是你竟然一个晚上你就做了一个180度翻转的决定。
是。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你该不该多给这个机会一点点空间、嗯、让他再看看，可能不一定要一个晚上做决定、嗯、你可以做一个月再决定，或是至少两个礼拜再决定，为什么你当下就这么有决心说一个晚上我就确定我要回台湾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现在经过教会的教导，比较知道怎么去确认这件事情哦。嗯、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然后你有在一个正常的聚会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有三四个步骤是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呢，去确认你的内心是不是感受到很平安。如果你觉得很不安，哦，第一个红灯。那第二呢，就是回到圣经的教导上。耶稣说的道就是说呢，凡事都要从爱出发，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没有看到很多爱的事情、嗯、他们是不是为了爱在做这件事情，还是只是为了个人的一些目标跟欲望等等，以至于导致了一些做法这样子哦。那这个是第二个判断的方式。那第三个判断呢，就是牧师那个礼拜的信息。
嗯，
如果是在对你说话，你就会知道是在对你说话。那第四当然还有环境啊等等的状态。那我必须跟你分享的是，见证立刻就来了。
嗯，
就在我拒绝之后的一两个礼拜，我的小儿子他的妥瑞氏症就发作了。不是因为我拒绝而发生妥瑞氏症，而是因为我拒绝以至于我有办法在这里跟他一起度过这个他生命中最大的第一个重要的见证。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他开始扎眼睛，好，因为台湾常常很多过敏儿嘛，所以一开始扎小小的时候跟打喷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紧张，因为家里很多人都有过敏、嗯、然后我就开始，长辈就说有尘螨啊什么，就是大家就开始弄啊，这样子弄这弄那的。但是不是哦，它就越来越严重，那严重到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你如果搜寻 Google 妥瑞氏症这个，你会看到很多症状出现啊，包括一些影片什么的。那它的症状比较是扎眼睛，然后跟 鼻子非常的没有办法呼吸，一开始的症状。那眨眼睛是越来越频繁，到有点像闪电，就是你的电流一直在刺激，然后他的眼皮是两只眼睛不停的在颤抖到重，而且眼睛会一直眨，那严重到他必须要用手压住眼睛，不然会痛了。
嗯，
好，这样的状态，那他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然后后来严重到有一天，就是他叫我在房间叫我妈妈，妈妈，你过来看。然后我就过去看一个小孩，他看着自己的肚子，我就说你怎么了？他说你看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凹下去的弧度在跑，
嗯，
在他的肚子上跑，他就一边跟着他拍，他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我就问他说你会痛吗？他说不会，但是他一直跑。好，那如果是照别人的说法，可能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可是当下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嗯，
好，那我就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属灵妈妈吉妮姐，她现在是在做这个 YWCA 的全国的哦，然后她就跟我说，哎，这我们有一个在高雄的医治特会，2012年的时候有几个国外的牧者也会来分享，台湾牧者也会分享，要不要来？我说要，因为我知道我的状况不对劲，而且孩子也需要。她说那这样，我就说但我可能没办法说服他们一起进去，那我去，然后他们去在高雄的饭店等我，这样。他说这样也是很好啊，这样好，尽量。然后我就去，那我去到这个医治特会里面，它是一个连续好几天的，我就坐在里面听，然后一边听呢一边祷告，然后有很多很动人的见证，包括身体的医治啊，可以走路啊等等的。然后我就一直都觉得说，我就听，然后也很阿闷，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我就是等，好，等待。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国外的牧者就上台了，叫 Heidi Baker。 Heidi Baker 是彩虹事工的牧师、嗯、Heidi Baker 就说出了他跟自己的小女儿的事情。他的小女儿在四岁的时候被很严重的侵犯了，然后虐待了，在香港，就在他做事工的时候。然后他当时非常的没有办法理解，他很愤怒，就是说他在做神的事工，去认养小孩，为什么自己的孩子神都不帮他照顾，造成了这么大可怕的事情。然后全家就搬回了欧洲。好，然后他说他搬回去之后呢，这个小女孩从四岁开始每天晚上都尖叫醒来，没有办法睡到 overnight， 从四岁到十八岁的十几年一直都这样。然后那个坏人当时早就被香港政府抓到了，也入监了。好，那他就说这整个事情已经这么久了，他那一天他就一直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我愿意把我的一天的生命，两天的生命，一年的生命给你，你愿意让我的女儿睡一个晚上吗？
嗯，
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眼泪就啪掉下来。我心里想说，神啊，我也是这样的心情，欸，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你，然后让我的孩子好。然后但我听不懂，你知道我听不懂说这有什么关联，我不懂。我看到了他的见证，他说他那天在听到神跟他说，你既然都愿意把生命给我了，你愿不愿意回去跟那个犯罪的人道歉啊？他说道歉，为什么我要跟他道歉？我已经原谅他了，我在神里面我已经不错怪他了，是不是就是原谅他了？神说不是，他神说他也是一个罪人，那他也需要救恩，所以你的不原谅其实不止阻挡了他，也阻挡了你跟你女儿。那我听到之后我真的更不懂了，我就说神，要我听什么？就是我的孩子是托瑞氏症，然后我也有跟 Heidi Baker 一样的心，那你可不可以敲敲我这个愚笨的脑袋，我在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突然间圣灵的恩典就临到我的大脑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知道妈妈的权柄有多大吗？哇，我就 突然间懂了，就是因为 Heidi Baker 的不原谅，所以他的女儿的救恩被挡住，因为妈妈的紧张以及妈妈的忧愁整个压在小孩的身上，以至于小孩也过不去这件事情，所以妈妈要过去。那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只要这个孩子是回到你的国度里，让他好，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声音到我的耳里，到我的心里说，如果你愿意放下妈妈的权柄，你的孩子现在就已经好了。我就说我愿意以后每天看着我的孩子都像是我生出来他的第一秒那样，我要回到那一秒。我每次看到我的两个孩子，我就回到那一秒，就是我看到他手指脚趾都在的那一秒，只要他五个手指脚趾都在，我就好开心的那一秒，就够了，我只要这样就够了。神说，那你的孩子就好了。然后我就立刻讯息家人，然后问他说，你看到他现在有没有在眨眼睛？因为我在祷告会，神说他现在就好了。结果家人说，哎，他们的爸爸说，他如果是这样就真的太好了，因为他这20分钟都没有眨眼睛。我就知道那是一个确认。好，那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他不是立刻马上完全好，不是这样，他是从低谷走出来了，那一天的前一天就是他的最低谷，接着的每一天他都更好，他每一天都更好，然后直到他能了解了，我也把这个见证分享给他，然后我也有经过他的许可，说我可不可以把你的见证说给别的孩子听，让别的孩子也可以跟你一样获得这样子的释放。
感谢神哦，我们在这边可以听到一位母亲，她其实对小孩本来可能是安排的严丝合缝，然后对小孩也有跟自己一样的忠诚长程计划，追求完美，希望一切都妥妥当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无形其实也给了小孩可能很多很多的压力，但他却不自觉。然而他因为小孩生病的关系去参加了移植特会，神不止改善了他小孩的病况，其实最重要的是上帝提醒了他，让他学习改变自己，要放下母亲的权柄，让小孩真的是可以被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由上帝来引导小孩的生命。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他真的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那我想问 Jill， 就是在你接下来的人生，你觉得上帝还给你什么样其他的带领呢？
其实我最近也开始做很多偏乡美育的工作哦，就是我们也会在一些场馆里面开设一些美育赏析的课程跟讲堂，那我希望把我在国外跟在国外艺术家亲眼一线所学的很多都可以带给我们台湾的孩子，然后让他们的生活里面出现不同的盼望，那我们就是要持续的把大家继续的带到神的面前。像在2025年呢，在9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活动，像9月12、13、14就会有一个医治特会啊，它是会在和平体育馆这边叫 Freedom Now，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哦。
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就是能不能可以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跟过去的你一样面子放不下来，然后他一个人正在前线非常非常的努力，可能给自己很多的目标，对于这些面子放不下来的状况，要怎么样子向耶稣说，主啊，救我，帮助我呢？
我可以说一下最近的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却是很大的见证。我在最近走入了场馆，以往呢我就是做专栏作家以及做网络的 content， 是一个很安全的防护罩里面。那最近的几个月，神真的带领我，他说叫我走到人群里，所以我要走到场馆里面开始做导览。那在最一线的导览，我可以直接看到每一个人的脸，听到他们问的问题，但是也让我想要背这是个暑假500多张名作的所有的历史以及这些作家的生平，你知道我的那个完美跟追求跟计划又跑出来了，所以我每天都在不停的阅读这些事情背诵，直到有一天2个礼拜前，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这个骄傲， 我就说，神啊，你是，我真的是真的太对不起你了，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把这个骄傲拿起来，因为我讲的对，以至于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神喜悦我做的，他只是喜悦我在这个场域里面可以享受作为神孩子的这一份，因为我这么爱艺术，我就是要去享受这一刻，然后能够让人也感受到这些艺术带到生命里的爱，所以我就放下这个骄傲，然后真正要做的是看到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背诵这些艺术史，所以我就真正的在放眼看我眼前的画跟眼前的事物，重新又开始了一段旅程。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其实就是可以提供给每一个人参考的，就是说每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稍微的回头看看自己的状态。然后我最近有很喜欢那个圣经章节，我念给大家听，其实我有背起来，因为我背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会哭。
嗯，是。
它是约书亚记的1章、哦、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来咯，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可以亨通跟凡事顺利，你知道这件事情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是多大的平安，
嗯，
多大的祝福，健康、亨通、顺利，这三个恩典都会在你的身上发生。
非常感谢 Jill 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吴姿怡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